3月29号晚间，德国总理默克尔携那位极少公开露面的德国第一先生、物理学教授绍尔，在总理府私人宴请了到访的习近平夫妇，并赠送给习近平一件惹来中国民间热议的意外礼物。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默克尔说，这是一张中国地图，是1735年由德国人绘制的第一幅精确的中国地图。1735年是个什么年份？这一年正是雍正驾崩、乾隆登基之时，正值中国的康乾盛世中叶，当时的大清朝疆域辽阔，并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对此，作者南京龙的文章分析认为，默克尔赠送那张相对国力鼎盛时期的中国地图是有明显寓意的，你们自己看看吧。尤其是在俄罗斯抢夺乌克兰克里米亚正在紧张进行之时，中国近现代史上领土丧失的大量记录相继在网上被披露，全体中国人也因此上了一堂刻骨铭心的历史课，这才发现，长久以来按照官方意识形态标准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是何等的虚假和荒唐。如今历史真相就在一张地图上，它直观表明，清朝全盛时期的版图要比现在的大很多，总面积超过了1350万平方公里。而这些已经丧失的全部加起来将近4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目前都在俄罗斯的版图之内。近400万平方公里是个什么概念呢？那就是接近现有全国领土的1/2啊。有时候语言是苍白无力的，让事实说话胜过千言万语，这是一个铁证，是个一眼就能看穿而不容置疑的真相。面对德国人提供的这张地图，谁才是中国真正敌人的问题不言自明。100多年来，中国人高举反帝大旗，结果却不但放过了最凶恶的帝国主义，还视其为兄长，唯其马首是瞻。反之，中国政府却始终不忘对那些没有侵占过我国一寸领土，包括对租界香港使其繁荣发展并最终已经按时归还的西方列强，不断口诛笔伐，并将其视为心腹之患，时时刻刻渲染和强化什么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谎言。这究竟是不是脑子坏掉了，还是甘做卖国贼和流氓国家呢？另一方面，对于俄国强迫中国签订的系列不平等条约，清朝之后的历届政府都不予以承认。毛泽东虽然曾大力支持外蒙古独立，但却也不愿意承认与俄国在历史上签订的诸多条约。作者严昌海编辑整理的文章说，所以从法律意义上说，除外蒙古之外，毛泽东、邓小平等大陆领导人从未关上中国所回剩余144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门。但邓小平去世后，大陆第三代领导人则彻底关死了所回这些土地可能性的大门。1999年底，中国和俄罗斯签订所谓中俄边界议定书，但对于以往俄国强迫中国签署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却一律没有提及，等于是用这个新条约的形式对过去被俄国割占并掠夺走的全部144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给予了法律上的认可和确定。对此，香港记者程翔2004年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中国放弃索回被俄国侵占大片国土的权利，但却从来没有向全体中国人民做过任何解释和交代，等于是承认了由种种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的边境现状，从而导致被沙俄掠夺的国土永远的丢失。知名评论员曹长青则认为，政府既不在人民日报上登出和俄国签署的边界条约详细条款，也不把这个问题交给那些历史学家和相关的学者公开讨论，整个和俄国的边界领土谈判签约的过程都是秘密进行的，这种黑箱作业在本质上是典型的卖国行为。严昌海的文章又说，对此态度与大陆截然不同的却是台湾。在台湾的地图上，不仅整个大陆，就连那些被苏俄掠夺走的大片国土都统统保留在其版图内。 台湾的《黄花岗》杂志对此曾尖锐指出，是大陆当局的朋友，却并不一定是中国国家的朋友。站在大陆当局的立场上，是把苏俄看作为最亲密的战友，但站在中国人民及中国国家的立场上，苏俄却是对华的最大侵略者，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是中华民族的死敌。综上所述，作者鲁山老泉的文章点评说，过去我们总说希拉里是位好大嫂，现在看来默克尔大嫂也不错，她居然别出心裁地用一张地图教训了那个傻不愣登，看看当年你们国家的版图有多大，如今都跑到哪儿去了，长长脑子吧，连朋友和敌人都分不清。此外，默克尔还领着习大大两口子参观了德国议会大厅，这意思明白无误。好老弟呀，你知道我的权力是议会给的，它来自于人民，你回去赶快完成政治转型吧。你们这样的国家如今在全世界已经不多了。北京周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